欢迎收听，你可能也感觉到了，最近关于 AI 智能助理，也就是 Agent 的新人，简直是铺天盖地。
对，到处都是。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智能体马上就要诞生，然后颠覆所有行业。
是的，宣传上是这么说的。
但说实话，这些宣传听多了，我心里反而会打个问号。现实世界里，那些真正把钱投进去的企业，他们到底是怎么用这些东西的？真的像宣传里说的那么智能和自主吗？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宣传和现实之间往往有巨大的鸿沟。
是。
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这份资料才显得格外珍贵。这是一份名叫《生产环境中的智能助理测量》的深度研究报告。他没去预测未来，而是扎扎实实地去调查了当下。研究者们采访了超过300名业内人士，
300多名。
对，还和20个已经成功把 AI 助理部署上线的团队进行了1:1的深度访谈。
哦，所以这不是理论，而是来自一线的实战报告。
没错，
这就又长意思了。那我们这次的目标就很明确了，就是借助这份报告为你揭开那些真正落地应用的 AI 助理的神秘面纱，看看这些闷声发大财的公司到底掌握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诀。
没错，我们就从最根本的问题开始聊起吧。企业费这么大劲儿到底图什么？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他们到底解决了什么痛点？我猜肯定是为了降本增效之类的吧。
你猜对了一半，但侧重点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你看报告里的数据，排在第一位的目标有将近73%的团队都选了它。
是什么？
提高生产力。
提高生产力。
对，紧随其后的是减少人工工时和自动化常规劳动。
这听起来确实很务实，就是让事情做得更快，让重复劳动消失。
但你看排在末尾的选项是什么？风险规避，只有12%的人选。
才12%，
这说明什么？企业部署 AI 的首要目标根本不是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难以衡量的高大上概念，
而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
对，能立刻用数次衡量的收益。比如这个月我们团队因为用了 AI 助理，节省了500个工时，处理了8000个重塑任务，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这很符合商业逻辑。不过报告里有个发现让我挺意外的。
哦。
我一直以为这些 AI 助理主要是用来做客服，服务外部客户的，但数据显示超过一半 ,52.2% 的用户其实是公司内部员工。这是为什么？把这么好的武器藏在家里用。
这恰恰是他们最聪明的地方。一句话总结，就是为了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
你想想，如果 AI 助理是在内部环境里给员工使用，就算他偶尔犯个错，比如生成了一份不那么准确的分析报告，或者给代码提了一个有 bug 的建议，后果是不是可控得多？
确实，反正有内部的专家能看出来，随时可以介入纠正。
对，
但如果直接面对外部客户，一个错误就可能造成公关危机。
正是如此，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署策略，先在风险最低的环境里创造最大的内部价值，也为我们后面要聊的核心挑战可靠性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
说的这个，报告里还有一个发现也挺颠覆我认知的，就是关于延迟。
啊，延迟。
对，我们总觉得 AI 就应该搜一下秒速响应，但研究说有66%的系统居然允许几分钟甚至更长的响应时间。
几分钟？
几分钟，这听起来也太慢了，要是我再用可能早就没耐心了。
哈哈，这就是关键了。你的参照物是和机器比，所以觉得慢。但企业的参照物是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一个资深的保险理赔员要分析一份复杂的医疗索赔案件，他可能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比对条款，花上几个小时。
对，这个很费时间。
现在一个 AI 助理接手了这个任务，他花了5分钟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报告。
哦，那我明白了，跟几个小时比起来，5分钟简直是风驰电掣。
可不是吗？
所以这里的快是相对人工的绝对优势，而不是机器性能的极限压榨。
完全正确，只要 AI 能比人快上一个数量级，这种看似很长的延时就完全可以接受。所以你看，第一部分的画像就很清晰了。今天成功的 AI 助理更像一个被企业严格管教起来的超级实习生。
超级实习生，这个比喻好。
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埋头干活，帮内部员工提升效率。
易应用领域也五花八门，远不止编程，金融、科技、医疗，覆盖了26个行业。
好，这个超级实习生的形象很到位。那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务实、谨慎，甚至有点慢的实习生，背后的技术团队到底是怎么把他培养出来的呢？我猜技术栈肯定特别复杂前沿吧。
恰恰相反，如果说成功的秘诀有一个关键词，那绝对不是复杂，而是简单和可控。
简单和可控？
对，这背后的技术选型很多都和我们平时的认知是反着来的。
这我可得好好听听。先说最核心的吧，模型。他们用的是什么模型？开源的还是闭源的？大家在这上面是不是很纠结？
一点儿也不纠结，答案是一边倒的，压倒性的选择闭源的前沿模型。
都是闭源的。
20个深度访谈的案例里，17个用的都是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这种头部公司的模型。
为什么？我还以为很多公司会想用开源模型，觉得更可控，更省钱。
逻辑其实很简单。第一，性能至上。研发商会直接测试市面上最强的模型，因为只有最强的模型才能保证效果的上限。
先要好用。
第二，算笔经济账。模型的推理成本跟它所替代的人类专家的薪酬成本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为了省一点点模型费用，导致一个年薪百万的专家工作效率打折扣，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就是买最好的引擎，先别想别的。
好，这个逻辑很清晰。那接下来这个发现可就真的让我有点看不懂了。关于模型微调
啊，微调。
对，我的印象里所有人都在说你必须用自己的业务数据去喂给模型，也就是微调，才能让它真正懂你的业务。
这是主流的说法。
但这报告说20个案例里有14个，也就是整整 70% 完全没做微调。
对，
这怎么可能？难道微调只是个噱头？
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核心误区。一线开发者的实际感受是，对于绝大多数任务，现在最强的那些基础模型，比如 GPT-4o 本身已经足够强大了，
足够用了。
对，通过高质量的提示工程，也就是 prompting， 把指令写得足够清楚，就已经能解决80%的问题了。
那剩下的20%呢？
剩下的20%，他们发现微调的性价比极低。首先，技术门槛和数据准备成本非常高，
这个可以理解。
其次，它有一个巨大的维护噩梦，一旦上游的基础模型升级换代，比如 OpenAI 发布了 GPT-5， 你之前在 GPT-4 上精心微调的模型很可能就作废了，
得推倒重来。
对，所以大家选择了一种更轻、更快、更灵活的方式，
就是死磕提示词 prompt。
没错，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来了，谁来写这些至关重要的提示词？数据显示，近80%的系统提示词儿都是工程师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写的，或者和 AI 协作完成。
手写？
对，而那些听起来很酷炫的全自动提示词优化工具，比如 DSPY， 在生产环境里用的极少，只有 8.9%。
这又是为什么？自动化不是能提高效率吗？
因为开发者极度追求可控性和可解释性
啊。
手写提示词意味着每一个逻辑、每一个步骤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出了问题我知道去哪里修改。而自动生成的提示词就像一个黑盒子，效果可能不错，但万一出问题你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懂了。而且报告里还提到一个夸张的细节，说有 12% 的生产系统提示词长度居然超过10000个 token。
对，10000个 token，好家伙，
这已经不是一个提示，这简直是一部微型操作手册，
或者说一份你和 AI 签订的法律合同。我几乎能想象到一个工程师对着屏幕抓耳挠腮，一边写提示词一边念叨，我跟你讲清楚啊，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遇到 A 情况走 B 流程，遇到 C 情况必须问我，千万别理解错了。
哈哈哈，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是的，
把所有能想到的规则和约束全都塞进去了，这背后其实就是对可控性的一种极致追求。
说到可控性，就引出了下一个也是最颠覆我们认知的一点，这些所谓的智能助理，它的自主性被限制得死死的。
怎么说？
报告显示 68% 的系统在需要人类介入之前，它连续执行的步骤不超过10步，
才10步。
更夸张的是，其中将近一半47.7%执行的步骤甚至少于5步。
等一下，这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连续执行很多步骤吗？还是
不？这完全是一种刻意为之的设计，
故意的。
对，不是 AI 做不到，是开发者故意不让它做。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给 AI 戴上了镣铐，确保整个系统是可靠和可预测的。与其让 AI 像一个不受控制的黑盒，天马空地去解决一个复杂问题，他们宁愿把复杂问题拆解成一个个定义明确的小任务，让 AI 像一个超级听话的员工，一步一步的在严密监控下完成指令。
所以现实中的 AI agent 根本不是一个能独立思考、自主决策的智能体，
它更像一个流程执行器。
这个定义非常精准。
最后一个技术选择也很有意思，是关于开发框架的，比如我们常听说的 LangChain。
对，这个很火。
问卷调查里，超过 60% 的人都说自己在用这类框架，但是那20个成功上线的团队里，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85%的团队选择自己从零开始构建。
这又是反常识的，放弃现成的轮子，非要自己造。这听起来工作量巨大啊。从零写意味着要自己处理所有和模型交互的细节，错误重试，日治理。为了这点控制权，真的值得吗？
在生产环境里，他们认为绝对值得。这恰好反映了从原型验证到生产部署的思路转变。在实验室里，框架很好用，能让你快速搭个 demo 出来。可一旦要上生产，要保证7/24小时的稳定运行，框架就可能变成一个黑盒子，它封装了太多东西，一旦出了问题，你很难定位。
还要受制于人。
对，你还要受制于框架的更新节奏。所以成熟的团队更倾向于自己动手，只构建最适合自己业务的最小化方案。就像一个顶级木匠，他会为自己打造一套独一无二的最趁手的工具。
我明白了，所以总结下来，成功的秘诀就是用最强的模型，但用最简单最可控的方式去驾驭它。
没错，
不微调，手写长提示，限制步骤，自建框架，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词，可靠性。
完全正确。
好，那我们聊完了动机和方法，就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AI 的行为有不确定性，它不是一个确定的程序，那你怎么去测试它？怎么能放心的让它上线？
这是一个灵魂拷问，而报告给出的答案再次回到了那个最传统也最可靠的元素上。
人。
对，又是人。最主流的评估方式占了 74.2% 的，叫人在回路。Human in the loop，
人在回路。
简单说，就是在 AI 工作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有一个大人在旁边盯着。
怎么个盯法？
分两个阶段，在开发阶段，团队会请来真正的领域专家，比如医生、律师、资深工程师，让他们直接参与进来，一条一条的去验证 AI 生成内容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这就像是给 AI 请了一个1:1的私教。
没错。然后到了线上执行阶段，人类员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比如一个维运助理分析完系统故障，可以建议一套方案，但最终按下那个红色执行按钮去操作生长环境的，必须是人类工程师。
AI 只动口不动手。
对， AI 只提供决策支持，绝不让它直接动手。
我明白了， AI 永远是副驾驶，方向盘始终握在人手里，这很安全，但听起来成本很高，也很难规模化。那用 AI 来评判 AI 呢？这种模型级评委LMS Judge 的方法听起来更高效，报告里说也有超过一半的系统在用。
是的，这个方法很流行，但是关键在于报告里的一句补充说明，所有使用模型评委的团队同时都在使用人工验证。它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替代品。
它具体是怎么辅助的？
通常的做法是让模型评委先给一个置信度分数，如果分数低于某个阈值，比如80分，这个结果就自动转给人工去审核。
那分数高的呢？
即使分数很高，比如99分，系统也会按照一定比例，比如说5%，随机抄样出来，送去给人工复核。
还有抽查？
对，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模型评委本身没有出问题。
哈哈，所以就算是 AI 法官，也得接受纪委的监督。归根结底，最后的信任票还是投给了人。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类监督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这也引出了评估环节最大的一个挑战，很多时候根本就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75%的团队都说他们没法用任何公开的基准测试集，因为自己的业务场景太独特了，
只能自己造数据。
对，他们必须自己从零开始，和领域专家坐在一起，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去构建所谓的黄金数据集 Golden Set。 这个过程极其耗时耗力，但又是保证质量所必须的笨功夫。
听下来感觉整个 AI 助力的开发和部署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与不确定性的不可靠做斗争的过程。所以从业者最头疼的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完全说中了。报告的最后，当被问到当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核心技术挑战。而这个挑战的核心就是我们已经反复提到了无数次的那个词，可靠性 reliability。
这个词确实是贯穿了我们刚才所有讨论的主线。
没错，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就会发现企业为什么选择简单的架构而不是复杂的技术，为了可靠。
对，
为什么要严格限制 AI 的自主性，只让它走几步路，还是为了可靠。为什么在评估时严重依赖昂贵的人工监督，还是为了可靠。
全都是为了可靠，
确保 AI 助理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持续稳定正确的工作，是目前整个行业面临的最大的最根本的难题。
那我们平时总听人担心的其他问题呢？比如 AI 的响应速度不够快，或者它的安全问题。
相比之下，这些反而是可管理的问题。
怎么说？
延迟，就像我们前面聊的，在很多异步任务里，只要比人工快一个数量级，就不是致命弱点。而安全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的权限管理来规避，比如只给 AI 只读权限，或者让它在一个与生产环境完全隔离的沙盒里运行，这些都有成熟的工程方案。但可靠性，也就是 AI 会不会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犯色儿，这个问题更根本也更难解决。
这么一圈聊下来，我脑子里浮现出的这幅画面和主流媒体天天宣传的那个 AI 革命真的是截然不同。
是的，今天在生产环境里成功的 AI 助理根本不是科幻电影里那种无所不能的自主智能体。他们更像是一套被人类工程师精心设计、严格限制，并由领域专家密切监督的超级工具集。他们的目标非常纯粹，也非常务实，就是提升生产力。可以说，当前这门新兴的智能助理工程学，它的核心就是在 AI 那强大的、有时甚至难以预测的能力和人类所必须的可控性之间寻找一个最精妙的平衡点。
而成功的秘诀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约束，限制它的步骤、权限和工作流，来换取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这就是今天 AI 助理成功落地的关键。
那么最后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份报告揭示了目前绝大多数 AI 助理都是直接服务于人类的，总有一个人在最后环节充当安全网。
对，
但我们可以想象，未来 AI 助理与软件系统，甚至 AI 助理与 AI 助理之间的直接交互一定会越来越多。
是的，这是必然的趋势。
那么当那个人在回路的安全网被逐渐拿掉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去设计、去测试、去信任一个纯粹由 AI 驱动的系统的？这可能就是下一阶段整个行业需要面对的一个更本质也更艰巨的挑战了。